好，我们来继续思想这个题目，住在基督里啊，这是第21讲。我也不知道这个系列到底要讲多少。我觉得每一次呢，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每一周，当然不光是这个系列，我觉得基本上讲到都是每一次都仰望着下一次神来，把他所要讲的放在我心里啊。比如我记得我们前面讲那个盼望的时候，一下讲了好几讲，应该是讲了六讲还是几讲，然后一直到感觉需要往前来继续了。前几讲呢，我们其实都在讲一个观念，大家注意的哦，或者两讲吧，就要讲什么？讲肉体的吧，讲肉体。我本来以为可以继续往前了，但是心里觉得还需要再讲一下啊。我们在最近的好几周里头，我们提到说属灵进步的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在我们教会里头呢，在我们教会有一个永恒的题目啊，或者我们教会唯一的题目，就是这一个，就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认识肉体生命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能够离开这个肉体生命。所以这个纯粹的我啊，可以进到基督里去。看着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观念，你也可以可能就很快就用几句话把这个概念能够概括一下。但是呢，这里头所含的这个意义啊，真的又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感觉这真的是，我现在想可能，在我所领受的这个领受的神的话语里头啊，这个呢显然是最中心的一个东西。这所讲的所有东西呢，都是围绕着这一点，围绕着这个过程。然后所有的学习呢，都是关于要么就是怎么样去认识肉体生命，然后离开肉体生命。在离开肉体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中间怎么样避免错误，以为自己在试图离开，但实际上还停留在肉体生命里头。然后怎么样进到基督里去，怎么样活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对吧？所以当我们讲到其他的其实各种各样的东西的时候，比如前几讲讲到的这个属灵的盼望，为什么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盼望这个启示，无非就是对这个天然人的这个盼望哦，带来一种有一个认识，然后意识到这个盼望啊，天然的盼望固然很好，固然是我们所希望有的，但是实际上呢，又是让我们常常内心受伤害、痛苦的一个东西。因为你不得不把希望寄你所盼望的事情寄托在不可以控制的一个未来，你所希望它能够那样子，但是事实上常常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你所希望的。所以呢，内心一次一次受打击，如果到一个程度，你突然被开启，就像在我的例子，突然被开启说，你为什么受打击？你为什么受打击？你希望上帝能够帮助你，以至于你不被打击。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候，对于怎么样不被打击，我们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以为上帝把我们所盼望的，就是在肉体当中所盼望的事情，那些你所看重的事情，他能够像你所希望的那些发展啊，这样子你就不被打击。你以为这就是神给你的祝福，但是这不是神给你的祝福。神给你的祝福是你离开这个肉体进到新人里才能够知道的，才能够体验的。所以呢，就需要来放弃这个天然的盼望。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释放啊。而且不光在这里头我得了释放，我觉着后来呢，我跟家硕分享啊，那之外有一次跟我哥哥分享啊，讲到这些，我都觉着就是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哦。以弗所书我们说是描述活在基督里新人的眼光和生活。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上次读到的经文就讲到说，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呢，神给我们的恩赐，其实这里恩赐啊，恩赐恩典等等等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所以真正要想进入这个恩典啊，我们真的今天感谢主，有不少就是 有不少牧师，有不少真的是人开始来传讲这个恩典的福音，但是恩典的福音啊，最终能够得以在一个人身上实现，是让我们明白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头的。所以在这个呢，要明白这个呢，要怎么样明白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还是需要认识肉体是什么。因为这个一定要脱离肉体，脱离肉体的生命才有可能出现的一件事情啊。上一次呢，我用主耶稣所讲的这段话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就是用这一个来描述什么叫做爱惜生命，什么叫做恨恶的这个生命，恨恶天然的这个生命。我举了一些例子啊。其实在这一件事情上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不知不觉在你没有听到这篇道之前，或者在我当然就我没有讲这篇道之前，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之前，有的弟兄姐妹啊，就是你不知不觉是在做这其中的一些事情，你怎么样恨恶天然的生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呢，不知不觉就在爱惜自己天然的生命。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教会今天是今年已经进入到第七年的吧在这当中呢，有些弟兄姐妹你会发现生命成长的要更加迅速，还有的弟兄姐妹生命成长就比较慢。那中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你不要以为有很多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只讲了一件事情，对吧？他已经给我们了这个永活的这个种子。对一个每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没有一个基督徒比另外一个基督徒少了什么东西，在你的那这里头没有一个。你可以想象像使徒保罗所活出来的那样子伟大的生命，那一个生命你也有吗？我也有吗？如果你想到旧约的那个大卫王，他一生有多么这样子，真的是虽然有失败，但是他的一生当中多么荣耀的一个生活，能够在中间经历上帝的神迹。你要知道他所有的生命只是我们有的生命的一个预表，他所得着的还是一个影子，我们得着的是实体。但是中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真正的区别就在于这里，到底是爱惜自己天然的生命呢，还是恨恶自己天然的生命。如果你真听明白这一点啊，你就知道说这里有条道路在这里，其实很简单。所以我上次讲到的爱惜天然生命的表现，看重天然生命里的享受和荣耀。你知道啊，有些东西啊，在天然生命里头的一些享受，有些享受是完全正当的。你比如说呢，你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是吧？好玩的，对吧？用的东西如果是就是质量比较好等等这些东西，你如果有钱的话，你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东西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也不是说神要让你就故意就要去过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以为那样子就属灵，不是那样子。但是这里头有个词叫做什么？这动词什么？看重。一般看重啊，你就会追求。什么东西你到一个看重这个地步啊，就是你可以去吃好吃的东西，但是很看重吃好吃的东西，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当你去看重肉体里头的享受和荣耀的时候，对吧？谁都不喜欢别人说，别人说起来都说你这个人很糟糕很烂。如果别人说你很好的时候，心里头总是一个好的感觉，这个也没有无可厚非。但是看重是不一样的，看重啊，今天就变成你是追求去享受，真正的去享受这个，而且用这个来支撑你天然的那个人。紧抓或者呢，意思就是内心，我这是说紧抓是指内心紧抓哦。就是内心依靠天然的长处，谁不希望自己有长处？谁不希望自己有很多的长处？这些也都无可厚非。 但是当你去依靠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其实就是你的咒诅。因为当你去依靠这个的时候，其实相反的就会带来什么？当这个不够的时候，或者别人在这方面比你更强的时候，你要么就会被定罪，或许还是会嫉妒，对不对？而且这一点本身就会给你带来不安全感。因为当这个不够的时候，当你的长处面临生活当中的挑战不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其实就是你的痛苦的来源。努力去解决天人生命的问题，本身呢来讲，人有一个积极向上的，有什么不好？但是呢，你没有认清楚这个天然的生命啊，它是不能够这样子被 fixed， 不能够被修复的，等等等等。我在这里所讲到的，尤其是最后一个，因天人的缺点自责或者被定罪，这些东西啊，如果没有基督的新生命，我们这里头所做的，这章里所说的，都是天人正当而且其应该去做的。如果你不去这样子做，你是有毛病的。你在天人没有基督的新生命，你不抓住自己的长处，你不去依靠自己的长处，你去依靠什么？你如果有可享受的，你又不去享受，这不是有问题吗？对不对？然后你生命当中有问题，你不试图去解决，你应有的权利不去争取，你犯了错，有缺点，你也不被定罪，不自责，那真是有毛病。但是如果有了基督的生命，有了一个上好的生命，那一个生命啊，你知道吗？神自己的生命充满智慧，完全圣洁，就放在你我的心里头，我们却保守原来的这一个，这也叫有毛病，是不是？这也叫有毛病。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上次讲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希望啊，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到我们是怎么样保守这个东西的。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不保守，但是其实我们以为不保守都是指着我看到天然生命当中有问题的那个，我想把它去掉，我不去保守那个。但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却抓着天然生命里头的长处，自己可以享受的地方，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点，应有的权利等等等等。所以上次讲这个呢，我就希望能够弟兄姐妹能够清楚地看到到底什么叫做就是遵行主耶稣基督的话。当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属灵的事情啊，没有那么复杂，属灵的事情真的很简单。你说我们教会讲了几年，其实就在讲这幅图，几年就在讲这同一幅图，你说够简单吧？但是也够深奥了吧，就这一个怎么样进到基督里。所以今天啊，我就是当我们自己要清楚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之后呢，其实就能够避免这样子的误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觉得我都该做的我都做了，但为什么还不长进，或者为什么还不怎么样，就感觉到很 frustrated， 对吧？就很沮丧，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呢，当我明白哦，这是爱惜生命、天然生命的这些，这不是全部的表现哦，只是当我这些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最明显的我能够想到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去明白自己实际上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谦卑下来，我们也可以来思想说，到底我有没有预备好真的恨恶天然的这个生命？如果我今天还做不到这一点，还不能够像底下所描述的轻看天然生命里的享受和荣耀，不觉得天然的长处有太大意义，放弃去解决天然生命的问题，不觉得天然的权益有什么重要，当然呢，如果你能够这样子，你一定会不会因天然的缺点而定罪，那是一个 plus， 那是一个好的，对吧？就是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最好了。但是如果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到这某一点，起码你我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卡着，对吧？而不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沮丧。 就是我以为我可以继续就往前讲了，但是我觉得心里头的感动是要把这个再讲一下啊。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他前面所讲的，我们原来啊，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就说，当我们重生之前啊，或者说我们天人的这个生命吧，整个这天人的生命，你就不知不觉你在顺服撒旦，我在顺服撒旦，我们在天的生命当中不知不觉都在顺服撒旦。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世界上活着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各种各样的基督徒，还活在肉体生命里头的天生命里头的基督徒，都不知不觉在顺服撒旦吗？就你可以想象这是说这是多么好像可怕的一个指责，对吧？因为我们想着我们要顺服神，抵挡魔鬼，但是我们居然都在顺服魔鬼，怎么一回事，对吧？他说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前面讲了，私欲就是心中的这个缺乏感。至于这个缺乏感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啊，有的人呢，当我们讲到缺乏感的时候，你很能够明白或者体验我们在讲什么，心里很有一个共振。就意思说，一讲到那个缺乏感或者心灵的空虚的时候啊，你一下子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知道你生命当中有那个缺乏感，有那个空虚，你一定要去找东西来填满。你如果不去找东西填满啊，你就很难受，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意思。但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的话，或者如果你去看着世界上的人的话，有的人并不明显表现出这个来，他好像很满足的一种感觉，或许佛系的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就他好像没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内心里的那种空虚和缺乏。那但是圣经里讲到，这是所有天人的生命都是这么一回事。那所以今天啊，我要讲另外一重，这一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但是我今天要更仔细的来讲。我们上次不是看过这幅图吗？就说这天人生命怎么起来的，最底下有一个撒旦的谎言，或者叫做定罪 condemnation， 说你没有，你没有就是说你该有的你没有，你应该有的你没有，你不行，你不行当然是跟一个标准来相比，在当时呢，亚当夏娃的例子就是像神那样子的标准。然后我们人呢，一旦相信这个谎言，相信就意思是接受了以后，就是这你内心深处你其实相信他所说的这个话，你没有，你该有的你没有，你不行。然后呢，我们要证明自己不是那样子的，因为那是一种很难受的一种感觉，我们要努力来证明自己不是那样子的，这一个生命长出来就叫做肉体。那这个肉体的特点你看没有，就建造在这个定罪感上。当我们说谎言的时候，那是指当时神针对于神给亚当夏娃所说的那个生命。对我们今天来讲啊，如果只是说谎言，你有时候还会觉得哎呀谎言，我跟你说，今天把这个你没有你不行，对我们一般人在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感觉到的是什么？是定罪感，定罪感。所以我的肉体生命一辈子就要是干什么？要与这个定罪感来抗争，要想证明自己不是这个样子的，要想证明自己还行，要想证明自己某一些东西还是能够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面对。全世界所有的人做一切的事情，最终都是为这个定罪感服务，这个叫做肉体的生命。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生活当中所看重的事情，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别人不能碰的东西，或者有些东西对你这样子重要，如果在这方面受一点损失，你的内心就会深受打击。 就像我刚才说的盼望，盼望是什么？盼望就是寄托在你希望这方面它能够向你所希望的发展。那你为什么希望它那么发展呢？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如果这个事情这么发展，我就可以感觉不错，我的内心里头就能够更好的来对付这个你没有你不行的那个从心灵深处里头发出来的定罪感。所以当我们所说的空虚的时候，那个空虚底下是什么？空虚是怎么样造成的？这个洞为什么需要去填满？这个无底坑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个定罪感。天生命就是这样子，而且在这当中啊，很多的时候在这里头就陷入各种各样的捆绑当中。你现在想一想啊，对于有些人来讲，我们大家见过这种土豪吧，对吧？或者听过土豪，没有见过，我还真的没太跟土豪打过交道，大概还就是说是土豪瞧不起的那种人，对不对？土豪，对不对？中国一说土豪，现在的土豪就意思跟以前说土豪也不一样了。以前打土豪分田地，今天土豪就是那种突然有钱了嘛，对吧？本来是没钱的，今天有钱了，然后呢，那就是趾高气扬对别人怎么样？那在他为什么这个他后来好像那样子？你看对别人那个样子趾高气扬的，好像都什么都很牛气的，对吧？他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钱让他突然觉得有价值了。他以前还没有做土豪之前，他为什么他那个时候他就不敢这样子啊？因为内心里有这个定罪感，看着你在这世界上什么也不是，你没有有钱的爸爸，是吧？你没有权力的爸爸，你也没有了不起的学问，你也不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运动员，你啥也没有，你也没有钱。但是有一天呢，他一下觉得有钱了，你们这些人算什么？对不对？你看没有，他内心里胆气就来了。为什么？就是用来对付你没有你不行的这个谎言，这就是他用来抵抗这个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其实真的这个土豪的表现是让人很不耻的，真的是很不耻的。就是有几个老师讲臭钱，对不对？他就觉着他怎么样了，但是他有那个钱，今天比他更土豪的他又就泄气了，是不是？这就是我说的 point。 今天你看着有些人啊，不管是你很看得起的人也好，或者你很看不起的人也好，背后他为什么那么表现？原来就是来面对这个定罪感。那要好，我们大家接触过，我们在学校工作，对吧？你所接触的人，知识分子，对吧？在国内，我在国内去 visit 一些学校，然后跟人打交道，有时候去开会见到一些人。你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大家都觉得都是自认清高的吧？是不是脱离了这个呢？为什么有些人，哇，我听国内的老师讲到说，中国大家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就是院士，哇，那有的人前面都生病，各方面都不行了，都不怎么样，这真的，结果评上了院士，哇，那身体就好了。你知道，就是在这一点上，大家如果你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多打点交道，你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其实在知识上的土豪啊，就是刚才我所描述的那个心态呢，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是用这个，我今天我发了多少好的文章，然后到一个地步，我就可以趾高气扬了。哇，到哪个会去参加，那人排着队给你敬酒啊，对吧？排着队给你敬酒。在那个时候啊，其他的人啊，你要跟他打交道，像我们这样子跟人打交道，你有时候不小心就把人得罪了， 就是说你不会想到你需要去做某些事情，对不对？或者你没有想到别人期待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你觉得就是正常的，反正大家都是同行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吧？哦，那你这弄不好你就可以得罪人的。
就我所描述的一个心态，
你现在想这么复杂的这样子，
背后是什么？
就是那个定罪感，长期被压抑的，长期被压抑的。当你还没有做学术土豪的时候，学阀或者学霸的时候，对吧？那个时候你去被别在各种情况下，别人瞧不起你，你也瞧不起自己，因为心里有这个定罪感。但是有一天熬出头来了，哇，这就不得了了。你看没有，这也是这个事情。这个是所描述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你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你是用来抵挡你的定罪感的。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或者有些人吧，不一定是指我们这里的，有些人他的那种就是抵挡定罪感的，按理说可能比另外一些人更高尚一些。他就是说，我要做一个好人或者君子，类似于这样子的，或者我有正直，我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这个就比刚才那些好像好很多啊，好很多。但是呢，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我以前我有一次我跟我爸爸讲啊，其实我爸爸做的那件事情啊，我真的很佩服。就他当时在大学里头管那个他们系上那个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那个副市长的儿子在那里，还有一个农村来的，就分配当时面临，就是在这两个里头选择，有一个要留在兰州，另外一个要送到乡下去。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说，是副市长的儿子分下去，他还是能够回来的。然后人家农村的那个分下去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就把那个农村的就留在兰州了，副市长的儿子就分到农村去了。你就知道像我爸这样子是不可能当官的，不要想说当官了，对不对？就说在这上面享有任何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思路跟任何一个当官的人都不一样。这一点哦，我不知道在座的想一想，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你会不会本能的就这么想？我其实想想，我说我大概都不会这么想，因为那个人也没有来求你，这两个人都没有来求你。哦，那个人副市长好像还有人来提，那个农村的他也不会来说这个事情，你做了这个事情，他也不会知道是你帮了他。或许我爸因为本身是从，你知道吗？就相当于，反正就是小城镇那样子来的，他能够体会到别人的这个难处，然后他就这么做了。但是今天你要想，如果一个那个人，他分下去，你其实良心上也没有什么愧疚，也不是说就对他不好了，对不对？这个人本来就是从兰州来的，你把他分到下面去，那个是从农村来的，你把他留在兰州，就总之来讲，这个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恐怕也不是说很自然的就会去做这个事情，更不要说你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反而可能得到坏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如果在良心上也没有什么的话，这就为什么我说我如果想我自己的情况，也不见得你就会这么去做。所以这就是我爸爸所依靠的一个东西。我记得大概两年前吧，我回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福音，跟我妈妈和爸爸讲福音，讲到中间的时候，我其实中间就讲一个 point， 就是说因为我父母亲都是比较这种注重自己良心该怎么样的，我就说其实神要我们做的啊，就是你该做的好事都应该去做，没有说让你不该去做好事，但是就是不能够把自己所做的好事太当回事，不能够去 其实就是看重或者依靠他。我说就这么简单，你知道我爸给我说啥吗？他说你所说的这个恰恰就是最难的。这反映什么？这就反映你看苗在他的内心里头他所依靠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你我这个天生命里头都在找一些东西来让你觉得不错的，让你还觉得不错的，或许是你的才能，或许是你的勤奋，或许是你的认真，或许是你的正直，或许是你的负责任。我们在座没有土豪，是不是？我们在这里也没有学法学霸，但是每个人你都在这些找着依靠。你知不知道你所做的所有这些事情最终来讲就是用来抵挡，如果说抵挡啊，再换句话说，为撒旦的这个定罪感服务的。如果你没有这个定罪感，你会发现你做事情会完全不一样，对吧？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不一样的生命。你如果在认真负责，你还是可以认真负责，但不是为了用那依靠那个来证明自己。你知道认真负责的人会面临什么困难吗？认真负责的人今天碰到有些事情压力太大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你的认真负责做不好这个事情，就怕什么？就怕别人看你这个人不行。那个认真负责是想要在别人面前，在自己的上司或者同事面前来证明我这个人可以。那为什么需要证明这个可以呢？原因是因为内心里头有这个担心，怕自己不行不可以。所以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肉体生命就是为撒旦的定罪感服务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你想不想脱离这个生命。不管你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来为他服务，最终就是为他服务。你知道吗？当以色列人当他们才在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有些人恐怕连法老见都没有见过，或者见呢也要比较远呢。我的意思说，对吧？要见比较远嘛，因为你是奴隶嘛，对不对？你去为他，但你知道不知道那些每天拿鞭子打你的那些法老的那些差役，那个用什么东西来打你？我们为什么在有些事情上一定要，如果达到了一个程度，今天定罪感减轻了，但是发现你达到一个高度，你就要跟更高的一批人来竞争，然后呢，这个定罪感其实还在那里，甚至更深，然后你就需要更大的努力。我在国内去跟一些老师在交谈的时候，你知道在国内大家学术界你要能够一开始当然如果现在的话，对吧，现在要回国的这种，或者就算国内的这有优秀青年、杰出青年，对吧，这都是一步一步你在做学术界的，你进到一个俱乐部里头，你才有希望进到下一个俱乐部。哇，杰青然后长江学者然后院士，你要知道每一个俱乐部进去了，这固然就比俱乐部以外的人那个什么要强多了，因为有各种各样子的好处，但是进到那里头你就会发现啊，你要想进到下一个，这需要更大的努力在那里头。所做的这一切有多少人知道，都是为了解决内心里头这个定罪感。如果你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个定罪感，就意思说你做一切的事情，你当你还活在天生命里头的时候，你做一切事情，你一切的反应都是为着这个服务，你都不知道啊，不为这个服务做事情是什么意思。因为有的时候是你很明确的在为他服务，还有的时候你以为你不是在他为他服务，但是实际上还是在为他服务，直接或者间接的在为这个定罪感服务。
但是当我就是在盼望这个上面得到启示，我认识到哦，原来那个定罪感，天的那个盼望是让你内心受伤害。那为什么内心受伤害？那个定罪感，那个毒钩或者是那个鞭子是什么？就是这个，不是那个让人伤心的，对吧？心受伤，在盼望里头没有达到，心受伤的那个打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定罪感，因为你所期望的落空了，落空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个定罪感就在内心里加强了，对不对？所以在那之前都不知道该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但是呢，在那之后呢，我就可以体验到一些。我想你只要没有完全脱离这个肉体生命啊，你还是能够体验到肉体里头的一些东西，但对我来讲，有所启示之后，就突然有一种，哦，当你在做事情、发文章干什么，不需要被这个东西所定罪，不需要被这个东西所定罪，你还是应该去做，而且应该可以做更好，因为内心里少了很多这种负面的东西。如果事情发展好，那挺好，你也不需要用这个东西来定义自己。如果这事情没有发展像你所希望的 ，not a big deal， 对吧？你就会体验到这个自由了。所以今天啊，这个你没有你不行，这个东西啊，这个在内心深处跳动的这个东西，这个就才是这个肉体问题最关键之处。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姐妹听明白之后啊，你能够认识到肉体生命的本质是这样子，然后真想离开这种在定罪感之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生命状态，这个就叫做离开肉体进到基督里。因为我就觉得在讲这个过程，我说这个过程是在过去六年多讲这个过程，当然我讲的不是都这么就说是一样的程度，因为随着我对这个东西更深的认识呢，所讲到的有些东西就可以更深入一些，但是一直都是在讲这个。对于有些弟兄姐妹不知不觉，其实在我没有讲之前他已经想要脱离这个生命，但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当讲到脱离肉体生命的时候就是不够具体，就是不够具体的吧。这次呢，我还是想把这个再讲一下，我用旧约圣经的一个人物叫扫罗，就扫罗王啊，用他的例子来看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事情。这经文是非常多啊，我不一定全部都读。撒母耳记上九章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比格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勇士。这个就是扫罗的爸爸，他是便雅悯，便雅悯支派呢是以色列最末的一个支派，大家都知道，对吧？最便雅悯是最小的，是以色列最小的那个儿子。然后他有一个儿子啊，这个是，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如果你今天啊可以被称为在全中国，对不对？所有的华人吧，我们把对所有的华人里头又健壮又俊美，在所有的华人里没有一个能比上你的，我觉得你就应该感觉非常良好了，对吧？大部分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感觉很非常良好了。简而言之呢，在这里他父亲呢丢了几头驴。丢了几头驴就让他去找去，他就到处去找，便雅悯地，然后以法莲地，对吧？以法莲山地，到处，哇，他这驴真还能跑啊，对不对？都不知道跑哪去了。也可能他们这俩，我没仔细看的地图，他们是不是也是相对比较临近的，但是他显然走的比较远了，这驴真能跑。然后最后呢，他实在就是到了这苏弗地，第五节，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
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心，显然找了好些天了，对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你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当神来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他拣或者呼召拣选一个人做王，在他这里啊，神可以用非常巧妙的手来带领这个人，你看让他有这样子的际遇啊，能够遇到撒母耳，然后让撒母耳把什么，把神的心意给他讲。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际遇是什么？最重要的际遇就是能够听到神对你的旨意，就是能够听到神对你所说的话。这就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我们每星期在这里听到，其实在这里头，我们如果能够听到神的话，神对你对我所讲的话，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我就略过好多节啊，然后他们到这里，你看到非常巧的九章十四节，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丘坛去。你就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巧合，他们在那里走转了好多天，最后突然起了这么个意思，然后就去那里，然后这个撒母耳去丘坛就在门口见着了。然后呢，扫罗未到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冤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你看没有，这是神所明显神所安排的。这么巧，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然后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鱼所在哪里。哇，多么的巧，对吧？多么的巧。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的丘坛去，因为我们今日必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啊，这三天啊，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哇，你看没有，今天扫罗呢，他是以色列支派里头所有支派里这里头最小的一个，但是呢，当神对他的心意啊，是说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这个或许你觉得跟你我今天关系不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每一个基督徒，神把福音给我们是呼召我们干什么？呼召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在旧约的时候，只有个别的人可以有这个呼召，其他的人就没有份。在新约的这个呼召是给每一个人的，当然呢，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有可能去接受这个，所以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你看扫罗怎么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你通过保罗，这个永远都变不了保罗，新约的那个扫罗才能变成保罗。这个扫罗呢，你在这里他所说的话就反映了他的心理，对吧？你看没有，他本来比众民都高一个头，又健壮又俊美，没有人能够跟他相比的。一般的人啊，是不是就把那个东西紧紧的抓住？我家虽然小，但我长得比你好看，是不是？一般就紧紧的抓住。但是呢，他这个扫罗在这里内心有这么一个不安全感，他仍有这个定罪感。一旦有这个定罪感啊，你看没有？一个人一旦有这个定罪感，当神要给你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不就是没有准备去接受他的，因为你觉得自己不配嘛，你觉得自己不配，对不对？你觉得自己不配，所以呢，撒母耳领扫罗 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萨母尔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鸡肉现在可以拿来。厨艺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萨母尔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这肉到今日。所以在这里头呢，因为这个扫罗他是内心这样子一种没有安全感，对吧？你知道萨母尔当时是以色列的士师，他又是先见，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所以他在以色列人的那些眼中那个分量啊，是不得了的，当时就是他就是最高的了。然后今天呢，他特意要做这些事情，你看没有，要等着，对吧？然后把这个专门收留给他的，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要来用这种外在的东西来肯定他，来肯定他。然后当日扫罗就与萨母尔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萨母尔和扫罗在屋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萨母尔呼叫他说，起来吧。然后总之来讲，把其他人都差走了，然后呢说，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然后他就，萨母尔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领受了这个呼召了。然后在这之后啊，你看到没有，他讲了一件事情，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原来的意思是 shade， 就是阴影啊，靠近拉杰的坟墓。拉杰是谁？拉杰是他的很多辈以前的，对吧？他是从拉杰生的嘛，就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所以在这里头其实意思如果你去看这个意思，基本上呢就用来预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在十字架死里复活这条道路。因为这是他先祖的这个先祖母都不知道哪一代的，对吧？坟墓。他说你在那里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他伯是什么意思？ bruising， 受伤。他伯的橡树那里，你会想到什么？再是十字架了，橡树嘛，是吧？受伤，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 House of God， 神的家，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向你，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知道这里讲三个饼啊，三个饼，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你就是当然是三个饼，有两个给他，两个给他。在这里我所想到的就是，你知道吗？当主耶稣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他最后把他这个救恩当然是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但其他的他所成就的就是跟我们属神的这些人，是不是？所以把这一个他说给他，这一个对于做王的来讲其实就是领受给其他人的。这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我们再来看然后呢，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等等等等，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变为新人，这里其实这是中文圣经里旧约唯一一次的一个翻译成新人。英文翻译一般是说 another man， 又特别指的是新人，但是起码是跟他原来不一样的。然后在这里头呢，接下来这事情就应验了，然后这个我就不仔细读了。他们怎么样立他为王呢？就是抽签，对不对？然后一个一个抽到那个什么便雅悯最小的支派，抽到这个支派里最小的这个族， 最后呢抽到基士的儿子扫罗，然后抽到他了以后，结果他怎么样？他藏在器具中了。你想一想哦，我觉得扫罗是很有意思的人哦，他内心的思想全都用他的那个身体语言表达出来，或者直接说的都表达出来了，是不是？就说别人抽的时候，你看他那样子，但是他内心里的定罪感或者这种，在这里起码有一种羞耻感，对不对？就在那里很明显的表现出来。然后呢，过后他就拣选他做王。拣他做王之后，你看，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他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想讲个什么东西呢？我就想讲到说，你看没有，扫罗跟我们每个人相似之处就在于说，都有这种定罪感，都有这个定罪感。然后在这个定罪感啊，本身这个定罪感在神那里不是问题，神给我们救恩就是让我们来脱离这个定罪感。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个就是让我们脱离定罪感的方法，这个就是让我们脱离定罪感的方法，这个没有问题。他但是过后呢，我们如果要想来走这条道路，需要怎么样？为什么需要离开这个？因为只要你停留在天然生命里头，你就会发现这个定罪感是没有办法脱离的。他这才是刚开始哦，领受那个什么，领受这个恩膏，领受神的膏抹。你看没有，在新约哥林多前书里头他是这么讲，1章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个是神让我们来脱离定罪感的方法。撒旦的谎言还在肉体里，你在扫罗身上你就可以看到啊，扫罗就是扫罗，扫罗身上还可以看到，他做了王还在这里。所以你要想脱离这个定罪感啊，不是在肉体里头去证明自己行，你证明自己行就是已经接受了这个定罪感，你是不可能脱离那个定罪感的。你在那里头争取自己的权益也是一个道理。神告诉的是脱离这一个种生命状态，你能够看到你自己在天人里头所做的一切的那些举动思想，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你的定罪感吗？如果你能够看到，你还不想离开这个生命吗？如果你不想离开这个生命啊，你真的还没有看到是这么一回事哦。啊，接下来呢，这个我就把里头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提一下。扫罗这时候登基了，他40岁，登基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后来呢，他不是要在这里去，他们要去打非利士人吗？打非利士的就说是是约拿丹对吧？约拿丹去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遍地吹角，就是让以色列人其他的希伯来人来帮助他。然后这里头呢，后来非利士人聚集，第13章5节，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哇，在那个时代啊，这是很厉害的，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都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伯亚文是什么意思？ The House of Vanity， 很有意思哦， House of Vanity， 他们真会起名啊。 他们起的都像我们新约里所像，就是预表的那些意义，全都是按那个所起的。东边的密抹，密抹就是隐藏，隐藏。就今天啊，非利士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面临各种各样子的，或者有的时候面临巨大的危机，就好像这一样的，对吧？他在这里一样的。然后呢，扫罗还是在吉甲，他在这里头，以色列人不是非常害怕吗？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那个什么，他没有任何的武器的，所有的人里头只有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刀的，其他人都没有武器的，要跟那样子的人去打。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按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有些人太害怕就走了。要知道吉甲哦，我们上次说吉甲是什么地方，吉甲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不是在那里头受割礼的地方吗？然后说在这个地方神说将他的那个从埃及那里羞辱，埃及人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了。实际上那个地方是脱离肉体的意思，脱离肉体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征战啊，他们都是从那里出去，但是呢在这里头他们都很害怕，扫罗也很害怕。这个害怕哦，就是当你在天然的人里头，当你要去面临各种各样子困难和压力的时候，很自然正常的一个表现，非常自然正常的一个表现。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他想要得胜啊，就是说你要想得胜，对于扫罗来讲他应该想到什么？对扫罗他要想得胜，他应该想到什么？他应该想到今天到底是谁让他做王的？为什么他可以做王？他凭什么可以做王？如果他想到这一点哦，他明白这一点的话，他就不需要面对这个害怕。但是呢，如果你想到，或者你回到你天然的，想到你自己，这个时候你就会害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哦，今天你所面临的事情，你如果有害怕，一定是你停留在天然的一个心态里头。然后当时在这里头他做了一件错事啊。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因为撒母耳原来就告诉他说要等到他来。扫罗出去迎接他，就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他心里头明明知道这里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这么样做？你知道今天一旦回到肉体里头啊，我们所做的以为是属灵的事情啊，都变成是为自己的偶像在服务了。但是在这一次啊，在这一次虽然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知道必不长久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还是给你有时间，还是给你有时间。所以今天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用我们所描述的这幅图画来讲，是不是就是这个系列的这个主题，叫做住在基督里。你什么时候能够停留在这里，不要回到天然的人里头去，你什么时候就可以得胜，就可以作王。但是呢，你一旦过去这边就不能作王了，对吧？不能作王了。所以在这里头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扫罗在这里他没有放弃一个什么东西，他当然那个时候不可能能够真正脱离肉体，但是他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说他没有脱离那个肉体天然的那一套做事情的东西。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自然就是你没有脱离肉体生命，没有真正去离开那个东西。
所以真正面临到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做一些举动，那个举动就变成很自然的，你好像不得不去做那个，在那个情势之下不得不去。那为什么在情势之下不得不去这么做呢？原因就是说你这边还保留着它，你保留着它，到你那个关键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出来了。你如果不保留它，真的像主耶稣所说的，恨恶自己天然的生命，你跟他离得远远的，就是心理上的感觉跟那个东西离得远远的，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不会来起作用的。但是你要保留了它，哇，你到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做错事情。然后呢，在这次做错事情的时候，神并没有一下子就让他失败。这里头啊，你看没有，撒母耳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基比亚是个小山哦。然后在这里头呢，他儿子啊，保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约拿丹是个非常好的名字哦 ，Given of God， 神所给的，神所赐的。大家都知道这次打仗是不是扫罗打赢的？不是，是他儿子约拿丹，因为底下就描述了约拿丹怎么样就其实。两个人就他有刀，那个细节我都不讲，但在这里有提到几个事情，你看没有，嗯，他们在这里头啊，住在便雅悯的加巴，这是小山的意思啊，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密抹刚刚不是说隐藏嘛，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佛拉，俄佛拉是尘土啊，我们一看就知道这象征什么，肉体生命，向舒雅地区，一队往伯和伦，伯和伦是 House of Wrath， 愤怒之家去，一队往喜波因，喜波因是那个猎狗海伊呢意思，他们都起的名字好好啊，对吧，他们到这里去，然后那是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基本上就是说只有约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刀，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然后呢，他到对面去啊，我们再看一个几个地方，他们跑到那里去，是四章四节，约拿丹要从一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叫什么波薛，叫波薛，这是波薛，当然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那个波薛，这个是 mud 的意思，稀泥，一名稀泥，这也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个稀泥啊，这是 bramble 荆棘的意思，荆棘，你看没有，这起的都很有意思，他那里的要来攻击你啊，一个地那里有那个一口，有两个山峰，一个叫做 mud， 一个叫稀泥。另外一个叫荆棘，看没有？这都讲的是说，其实是仇敌任何时候要攻击我们，一定要从肉体为入口，是不是？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种混杂着肉体的东西，就好像稀泥 mud 一样，这些东西啊，就是仇敌将来任何时候可以攻击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地方来入口。然后还说一分向北与密抹与隐藏相对，一分向南与加巴相对，那加巴是什么地方？加巴就是扫罗所住的地方，小山。我所联想到的就是说，你如果在肉体里头还有你所依靠你所站的那个地方，那个就是与仇敌在这里用来攻击你相对的相应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约拿丹不是称为神所给的吗？神所赐的，因为约拿丹确实，他这个想法哦，扫罗就没有。扫罗如果有他儿子这个想法哦，他这王可以一直做下去。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哇，真的，约拿丹真的是很了不起。总之来讲呢，借着这个事情啊，他过去，这些就这样子把这些非利人全部都杀了，他们杀了一些人，然后非利士人被就是彼此相杀，然后这个时候呢，后来
扫罗在营中发现啊，那边很乱，他不是住的扎营在这个小山上吗？哦，另外那个小山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我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嗯，好像不在这里。总之来讲呢，我看看，在那里头，他在那个小山上啊，这也可能在等一下的经文里头，他坐在一个树下。然后那个地方起的名字啊，我忘了那个树还是那个什么的，他在石榴树下，那个地方起的名字就叫做惧怕。他虽然在那个小山上，那个地方就叫惧怕。然后扫罗看见了以后啊，我在这里指出几个，你就会发现啊，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一些错误，而且好像很不经意的，然后就陷入很大的网络。比如说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仇人报完了，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当时啊，他们在等于说是还在营里，约拿丹过去那边就乱起来了，然后这些以色列人一看，就等于说那边乱起来，他们要得胜了就去追，然后扫罗在这里就让起了这么一个誓，叫百姓起誓这么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天然的这个生命里头啊，他一定会做在那个方面他看他所依靠的，然后他看为合理的事情。因为他觉着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趁胜追击，对吧？就是要让大家有这个勇气，一下子让大家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所依靠的是什么？他是不是依靠的是这个东西？就在人这里来，让别大家也好，破釜沉舟也好，背水一战也好，这是在这边很 make sense 的。所以他只要不脱离天然的这些东西啊，你会发现在他看来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人的这些勇气让他得胜的在这场战役里头？不是吧？他儿子就一个，再加上那个仆人就过去，让对方全部都乱成一团了。他们得胜是神，但是他看不见。他看到的，他所依靠的就是他向来所认为合理的这些东西。结果呢？当然呢，这里首先他儿子就吃了蜜，对吧？帐头站在分房吃了蜜，然后他眼睛就明亮了。然后百姓还说，你父亲让大家都起誓怎么样的，他说我就吃了这点蜜就怎么样了，对吧？如果能够大家都吃饱。然后后来呢，他们在这里打赢了之后，百姓都饿坏了，就杀了牛羊等等等等，然后肉还带着血就吃了，这样就得罪了神。然后那天呢，他要去追赶之前，你看没有，到14章36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吧。祭司说，我们当先亲近神。扫罗向神求问，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然后呢，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人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必定死。你看没有，扫罗在这里头，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就会犯这个错误。他又把自己和自己的儿子陷到非常为难的地方。他不可能，他真的是说他儿子要犯了罪他必定死吗？他真这么想的吗？他不是吧。他说这个话就是表这种天然人作王之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这一种姿态，就是他会这样子。当然呢，结果真的致谦出来就是他儿子，对吧？然后他说，扫罗说，约拿丹啊，在第44节，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他真的要杀他儿子吗？当然不是咯。 因为百姓为他求情，百姓肯定会为他求情，最后就算了，对不对？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只要保留你天然的那一套，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保留那个生命。你千万不要觉着，我有些错误可以避免的。你觉得他这些错误可以避免的吗？好像就是不经意的话，他不这么说不就行了吗？但不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这些所说的，他为什么那样做，全都是出于他原来的那个生命里头的那个，就是那一套思想，那一套价值观等等，就是那个东西。所以当到了时候的时候，碰着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个东西就会让你犯错误，就会让你犯错误。后面的这个这个例子也很长，我不打算仔细读经文。大家知道，就是后来神让扫罗去杀那个亚玛利人，对吧？亚玛利人象征的就是肉体，这是大家很通常的一个说法。15章第7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申请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甲。雅甲是什么意思？ roof 或者 upper floor， 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住那种房子顶是平的嘛？你常常看到他们在房顶上怎么样，对吧？这就是最高层的。当然呢，雅甲是王，起这个名字也很合适，在这里头就是肉体里头最好的东西，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所以他在这里头又是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在这里头呢，他就给撒母耳解释，解释完了，撒母耳说，15章16节，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雅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他还在狡辩哦，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这把就是把这个锅甩在那个什么百姓身上啊，然后找出一个很好的理由。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甚于献祭，顺从甚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他说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这一句话啊，用我们这幅图画是理解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他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啊，大家看到没有，他就好像没有办法顺服神，怎么样跟他讲他都没有办法顺服。这好像是顽梗，大家觉得顽梗是什么意思啊？顽梗你觉得就是他就是不要听神的话，但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听神的话？因为背后有个什么？因为背后有一个他所认为更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就是天然人那个建立起来的那个偶像，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没有放弃，在今天面临这样子的时候啊，你知道扫罗啊，不是就是扫罗，他原来以自己为小，神呼召他来做王，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肉体里头，我们有着定罪感，神要呼召我们进到基督里头，与基督一同做王。那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应该做的就是说，来以基督为自己的价值， 但是呢，他却以什么？他却以做王为自己的价值。他用那个东西来抵挡内心的这个定罪感。扫罗自从做了王以后，他做王的那个地位，那个东西就成为他抵挡撒旦的，就抵挡内心深处的这个觉得自己不行的那个东西。他一旦以这个东西成为他的偶像，他就没有办法出来了。因为今天百姓，他虽然是百姓的王，但是如果百姓都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肯去服，就是逆着所有这些人的大多数人这个意愿吗？他不可能。因为他是王，他需要这些人的拥戴。他为什么需要这些人的拥戴？因为这是他觉得自己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都没有份再去做这个王了。但是扫罗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可以完完全全应验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谓脱离肉体，就是你再也不以肉体里头那些用来方法来解决内心深处的这个定罪感。如果你一旦哦把那个东西还抓住，你就脱离不了肉体。你脱离不了肉体，就会像扫罗一样不经意的就在这里犯错，那里犯错，把自己在这里陷入网络当中，那里陷入在网络当中。而且呢，神所说的只要有压力之下，那压力是什么？压力就是与你这个偶像，对吧？这不是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同的。在压力之下就会屈服，因为那个是你真正的神。这个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去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又不肯彻底的放弃那个肉体的这一套的话，这就会面临这种状况。然后他过后呢，你看他都做错了事情了，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你看没有，他是不是讲清楚了，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又好敬拜耶和华。他真是要去敬拜耶和华吗？保罗在这扫罗在三十节说，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看没有，他就是没办法悔改。今天啊，我们人往往忘记一件事情，因为他这里所讲的这个例子啊，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例子都告诉我们什么？都警戒我们要听从神的话，否则你最后你一定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网络，最后呢失去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在今天所讲的，说这个事情在天然的人里头你是不可能去做的，你不可能，你天然人里头你今天有些东西是用来建立自己的，这个是你的偶像，这一套生命活着就是为了这一个，你在这之下你要想去顺服神，那就像扫罗一样的，怎么都顺服不了的，怎么都没有办法悔改的。唯一有的方法啊，就是你把这一套生命彻底的撇下，在新约这个就变成可能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生当中所犯的所有的错误就是这个生命造成的，就是因着继续停留在这种被定罪感所驱使的这样子生活当中。你觉得有些错误啊，我当时如果不这么做就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还是这个生命，你回到当时，你会去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是同一个生命，当时让你那样子反应，你如果回到那里头，就算你头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在当下，你的内心还是要促使你去那么做的。这就是离开肉体生命的必要性。你必须要这样子做的。 只要停留在那里，你所犯的错误，我如果想一想我人生当中所犯的错误，我回到当初同样会去做那个事情。你所说的不算错误，只是在这些小的事情上，不关重要的那种事情上，好像你可以去做这个决定。但你知道不知道，人生啊，是许多个许多个决定，这样子，最终带你走到哪个地步的。而这个决定当中，有一些是关键的，关键的东西啊，要么就是这种你不经意你就已经做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一步，你在当中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一步将来带着这么大的一个意义。还有呢，就是还有的关键的决定是在压力之下做的，而在压力之下你需要做，就必然要受你的内心里头的价值观影响。你所看重的，你所做的决定，就像约拿丹，他凭什么就凭两个人他敢去深入腹地去跟那些打，因为他内心相信耶和华让人得胜，不在乎人多少。扫罗为什么要逼着百姓那个立誓，就是因为他觉着他所依靠的是这些百姓，必须把他们的勇气调动起来，必须让他们破釜沉舟。你看没有，他在那个时候就会做那个决定。所以每个人这样子的这种，你在这种失败啊，这是注定的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听神的话，怎么都不能够听，一次指出来，另外一次指出来，他还是不能听，就是那个肉体的生命。所以今天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知道不知道肉体的生命，撒旦这个定罪感一直在那里。你后面之所以有些事情要去做，必须去做，有些事情该去做也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为了维护这个内心里头你所认为有价值可以对付这个定罪感的东西。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生命永远都没有离开撒旦的这个控制，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我希望这些啊，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真的能够认清这肉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真的愿意离开整个。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盼望主你的圣灵继续来教导我们，让每一个人都真心的想离开这个整个的肉体生命，能够认识这个肉体生命真能够离开，以至于我们才能够蒙主你的话语来开启，知道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头。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